你好，爸爸，这不是一封容易写的信，我是你的儿子，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对你，我也只有些许儿时的记忆。这些年来，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消息，比如说你是个友好、慷慨和能干的人，但我也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些可怕行为的负面信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对于你的属于我自己的认识。我想知道你和我妈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是如何看待我这个儿子的？对我还有些许作为父亲的爱吗？或者我只是一个你不愿意提起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Hello， 大家好，我是闲不住 Radio 的 Cecilia。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国内的案件啊，富豪杀妻案。其实杀妻案啊，在这几年也是听了一些啊，比如说前几年那个杭州杀妻案啊，来女士的那个，也是非常震惊哈、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富豪啊，杀了两任妻子。
啊，那他杀了第一任妻子之后都没有被捕。
哎，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的一个重点。不卖官司，这位富豪名叫林友，可能大家对于林友这个人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呢，我要说他跟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位网红富二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你猜猜是谁？
是谁呢？
他其实是王思聪的舅舅。
哦，
其实富豪就那些，是吧？那你想在网络上一直在蹦跶的，或者是说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那非王思聪莫属了，对吧？
嗯，国民老公、
哎、啊，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讲一讲这个王思聪，首富王健林的独子哈，而且他还是有着娱乐圈纪委国民老公之称啊，其实这 title 非常的多。那在2023年的10月哈、啊，前年王思聪啊就被报道与网红女友小雨官宣分手。
啊，那他的网红女友太多了，
哎，
这个其实也不足为奇。
哎，那你再听下一条。不久之后，王思聪的前女友黄一鸣又自曝与王思聪之间有个私生女。
那他这个女朋友可太多了，
是吧？这也可能在他的这种绯闻啊、报道啊，其实也都是
见怪不怪了
啊。但是这两年被我们所熟知的哈，是他的那个土味情话，就是这个叫。
哦，这个我记得，
嗯，
这个他的那土味情话是宝，我今天去输液了，输的什么液？
想
你的液，
想你的液，对啊，所以就是土味情话，可能从他这一刻开始，大家都非常就是油腻啊，觉得王思聪他去撩妹啊，或者跟女朋友聊天也都需要这样，所以当时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群嘲的。
对，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在线下的一个餐厅吃饭，一起在等位的地方，确实碰见了王思聪，
嗯，
然后王思聪线下说话也是这样的。
哦，是吗？
啊，这个妞什么什么、啊、这个女的你看这女的怎么这样，
就非常不尊重女性、
哎、对对对、也是这种画风，
是吧？就比如说这个，哎呀，这个我今天很累，然后女生说为什么累，她说因为我的眼睛就是
看你看得太累，
看了一天什么，就类似于这种非常恶心哈。其实这个每两个月换一次女朋友，其实我们也确实刚刚也提到见怪不怪了。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啊，淹没在众多娱乐新闻中有一条律师发的微博，这微博称啊，说前首富的小舅子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中国终究还是法治社会，无论你是首富的小舅子，还是有个娱乐圈大网红的外甥，犯了罪，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的。哎，那这里的前首富指的肯定就是万达目前的掌门人王健林了。有个娱乐圈大网红外甥，那指的肯定自然是王思聪了。
嗯。
刚刚我们也提到富豪杀妻案，那被捕的人也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看这个微博提到的这位叫林友。那截止到2023年年底，林友被捕的新闻呢还是没有引发很多人的关注的，你肯定也不知道吧？
对，
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其实这篇微博呢也就被淹没了，因为大家网友吃瓜看的都是这种娱乐的
八卦，
对，八卦，这也就被淹没了。而且这篇微博我去网上搜了一下查不到了，找不到了、
嗯嗯、
啊，所以那么时间过了一年，来到了2024年的8月，外媒的一则中国警方请求介入20年前瑞典谋杀案的新闻传回国内了。那我这边也是找到了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叫
Chinese police request involvement in 20 years old Swedish murder case， 这个是2024年8月22号发的一篇新闻稿。
哎，那随后王思聪的舅舅林友涉嫌杀害两任妻子的词条，这才成为了各大媒体平台的头条。人们才发现啊，这位身价和背景都令人啧舌的富豪啊，竟然卷入了多起恶性案件。那他又是如何做到逍遥法外数十年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林友案。我们时间回到2003年的3月18号的早上，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市西南部的霍格斯伯，有一户普通的人家。年轻的妈妈 Veronica 吃完早餐之后，将三岁多的儿子送到了托儿所，自己则走进了瑞典名校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校园。当时呢，他30岁，是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 Veronica 是1973年出生，他在家中呢是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叫 Christina。 很小时候呢， Veronica 就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在哥德堡的几家中餐厅都工作过。那在1996年呢，23岁的 Veronica 来到了中国大连留学。
96年还蛮早的，
是吧？
那个时候留学生来的很少。
嗯，对，所以你看，一边留学学习中文，而且勤工俭学兼职做英语教师。那留学期间呢， Veronica 就认识了长他10岁的林友。那林友呢，要拓宽欧洲市场呢，也是有需求给自己找一个英语的家教。那林友呢，就是 Veronica 兼职教英语时候的学生了。俩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呢，也逐渐坠入了爱河。
哦，这是一段师生恋。
哎，没错，而且年龄也有一定的差距呢，十岁。那在又过了一年，在97年的圣诞节前，身在大连的 Veronica 给家里面寄去了一封信，说她爱上了一位在大连很有影响力、十分有魅力的男人。而在这段感情中，似乎 Veronica 是那个陷入到比较深的那一个。你看，她主动给家里面寄信嘛。那在98年 Veronica 结束了留学，回到了哥德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没过多久呢，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那 Veronica 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林友。那林友呢，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呢，他还是决定承担自己的责任。
接到贝隆家的电话，得知她怀孕了，我当时十分惊讶。在那种情况下，我决定承担自己的责任。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没有结婚生孩子就不合法。为了温家，为了孩子，也为了我自己，我马上就赶到了来到了瑞典，来到了哥德堡。
那此时呢， Veronica 的家人呢已经在市政厅定好了登记结婚的时间了，此时已经不得不嫁娶了。就这样两人结了婚。当然了，关于他俩的结婚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Veronica 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跟林友那些能够用钱摆平的中国女友们不同啊，她坚决不同意拿掉腹中的孩子，还一度啊把事情找个机会捅到了林友的父亲林老爷子那儿。那在父亲迫切想要一个混血的孙子的压力下啊，两个人最终还是奉子成婚了。这个版本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觉得思聪跟他的舅舅也差不太多。
我感觉听起来他对林友的描述，他可能更像一个花花公子。
哎，没错，我们可以在 show notes 看到哈， Veronica 非常漂亮。
感觉林友日常接触的这种美女或者去这种声乐场所的机会也很多。
哎，没错，就如果不是这个孩子，我想他大概率还是不会和 Veronica 结婚的。林友曾经也说过哈，说起初我真的很喜欢 Veronica， 但后来我发现她非常不好的一面，就是她非常的情绪化，也非常冲动。我们确实讨论过结婚，但是也未曾做出过这样的决定。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孩子，确实就像如他所说的，
可能先不结。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版本啊，都提供给我们的听友们。前面就说啊，我觉得我应该担起这副责任，我觉得这个存疑啊。即使是这样，他们的婚后也确实是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啊。每次林友来到瑞典，都会给他的这个岳父岳母啊带上礼物，无论是精致的中国瓷器啊，还是漂亮皮衣啊，啊，当然也有一些什么保健品。然而呢，长期的聚少离多，还是让他们的感情迅速转淡了。在1999年6月份啊，喜讯他们的儿子 Marcus 出生了，但是林友甚至都不在现场。
啊，老婆生孩子，老公不在，那他在干嘛呢？
哎，那句话哈，叫狗改不了吃屎。那不久之后，林友的骨子里面那种花花公子的习性又冒出来了。尤其是哈，他后来回到大连， 更是不管走到哪儿，身边都簇拥着各种美女。刚刚 Cecilia 也提到过了，
声乐场所，
声乐场所，对，而且他经常出轨。那在一怒之下，哈，维罗妮卡也是带着儿子回到了瑞典，俩人呢在这一刻开始也是正式开始分居了。后来呢，维罗妮卡干脆就带着儿子 Marcus 回到了娘家啊，和自己的父母一起住。那林友每个月呢支付给他们娘俩呢10000瑞典克朗，我查了一下，大概是6800人民币左右的生活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钱啊，林友也开始给的有点不情不愿了，经常拖延。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笔钱啊，对他来讲也真的是九牛一毛了。当然，就像他们这种，哎，所有的商人一样，他觉得既然我给了钱，给1块也是给，给6000也是给，那我就要看到回报。于是呢，他就要求儿子每年必须要有3个月在国内居住，就是在中国，而且维罗妮卡不能陪同。可是后来维罗妮卡打听到啊，林友经常把他只有2-3岁的儿子带到各种饭局、酒局，而且那个环境啊，乌烟瘴气的。你谈生意嘛，对吧？
嗯，
就像刚刚 CCR 反复提到的这种风月场所。那于是呢，维罗妮卡便开始拒绝把儿子送回中国。那林友干脆也就停掉了娘俩的生活费。
哦，那就是你不同意把儿子给我带回来，嗯，我就压根儿不给你钱了。
对，
咱俩就像是交易，毫无情分可言。
是，明显感觉到我们俩人的这种气氛哈，这个僵局闹得越来越僵了。
其实我们的婚姻形式上还是一般，实际上已经没有，就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失了孩子尽一份家庭责任。
那在2002年的12月底到2023年的1月初的这段时间啊，维罗妮卡就向林友提出了离婚。林友其实也表示啊，他们的婚姻其实是早就名存实亡了，但是呢，也是为了孩子还在勉强维持着。但是在儿子 Marcus 的抚养权上，维罗妮卡和林友呢，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那开弓没有回头箭，维罗妮卡呢，还是希望在瑞典打这场官司。
那女方是不是因为她觉得像在瑞典的这个法律上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把孩子判给她，比较倾向于妇女和儿童，
哎，
而且她如果在中国打官司可能她没有什么胜算，
没有什么胜算，嗯，啊，而且这种离婚啊可能涉及到财产的分割哈，而且在中国富豪们一操作哈，她可能甚至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嗯，
而且这种经济之间的悬殊有可能孩子判给爸爸的这个几率会更大，对吧，
嗯，
那林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于是这个官司还没开打哈，俩人就通过短信啊、电子邮件啊这种交流剑拔弩张了。那在2023年的春天啊，林友在邮件中就用略带威胁的语气哈，对维罗妮卡就这么说，说你最好当心点，别给我过分施压，我比你更爱我们的儿子，我会去瑞典跟你好好谈谈。那维罗妮卡就回答说，你想跟我斗是吧？好吧，我等着。
明显的能感觉到这段对话火药味十足。
哎，那就在这段对话结束后不到48小时，维罗妮卡就死在了楼下邻居的公寓里。
哎，怎么会是在邻居的公寓里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先按下不表，我们再回到维罗妮卡这边。她呢和父母同住之后啊，生活也过得非常简单，就像我们刚开篇说的，早上送 Marcus 去托儿所，随后自己去大学上课，下课后呢回家陪父母和孩子，那一般就是3点一线吧，对吧，维罗妮卡一般下午3-4点钟左右就回家了。但是呢在3月18号这一天，直到晚上8点，维罗妮卡还没有回来。那父母呢已经把 Marcus 从托儿所接回来了，他们就不断的去拨打维罗妮卡的电话，我的女儿到底去哪儿了？虽然电话没有关机啊，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到了晚上9点左右，维罗妮卡的父母向警方申报了失踪，并向警方描述到维罗妮卡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啊，身高1米68，留着深棕色的披肩长发。那失踪当天呢，穿着皮夹克和衬衫。那一般来说啊，一个成年人失踪几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大事哈。但是哈，当年的哥德堡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它的安全系数非常的高。那警察平常上班啊，也就是摸摸鱼闲聊聊天，没什么多大的事儿要做。那这一接到失踪的报警啊，其实非常高效率的立了案， 平常都没事做，所以他们的警力还是非常充沛的，并且去维罗妮卡就读的大学问了，结果呢，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说他下午两点左右就离开了学校，神色呢举止就挺正常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看不出什么不对。那时间来到了3月19号的白天，维罗妮卡一夜未归，他的父母呢心急如焚。在接受警方问询时，维罗妮卡的母亲提到前一天傍晚时分啊，他其实是在楼道间听到了几声尖叫，想顺着声音去查看来源时，声音就又消失了。那值得庆幸的一点呢，是维罗妮卡的手机并没有关机，一直都能打通。那警方就开始用技术的手段看看能不能找到 Veronica 手机的这个定位。那在19号的晚上，也就是他失踪的第二天的晚上，警方成功的追踪到了 Veronica 的手机，发现手机竟然就在 Veronica 一家所居住的公寓内。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啊，无法定位到手机究竟在楼内的哪一户房屋里边，所以警方只能拨打电话，然后边打边趴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去听手机是不是在屋内。最终呢，在公寓一楼的唐庆忠家找到了 Veronica 的手机。
哦，那他们这个搜寻方法还是比较古老的。
嗯，
但是怎么会在邻居家里呢？
哎，那警方也非常纳闷啊，那敲了半天的门都无人应答，那只能破门而入了。那进去之后啊，也是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Veronica 呢就躺在了通向卧室的走廊里，离这个浴室非常近啊，周围是大片的血迹，身上也有挣扎的痕迹，早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全身僵直，早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经法医鉴定呢，他死于机械性窒息，凶器很可能是类似于晾衣绳一样的细绳，死亡时间至少是两天前，
那就是他在18号放学之后那天就遇害了。
哎，对，也就是说他放学之后并没有回到家，而是先来到了楼下的这间公寓，随后遇害。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身上有挣扎的痕迹啊，客厅里的座椅东倒西歪，地板和浴室的门还有大量的血迹，看得出来啊，他曾经有过激烈的挣扎和打斗，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而不幸遇害了。
那看来那天 Veronica 的母亲跟警察说她听到的那声尖叫就是从这个房间她女儿发出来的。
哎，对，那屋主唐庆忠不知所踪，和他人一起消失的还有他的护照。
那他就是跑路了呗。
哎，他是不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啊？
嗯，
那起初呢，警方高度怀疑杀害 Veronica 的就是这位唐先生。为什么这样怀疑呢？除了一起消失的护照以外，他还发现唐庆忠的手机信号正朝着瑞典和丹麦的边境迅速的移动。
那他就应该是跑路了。
哎，畏罪潜逃。嗯，那随即呢，警方肯定要出动警力去追捕嘛。那可是到最后，警方根据唐庆忠的手机信号找到手机的时候，却发现他被扔在了火车站旁的一个垃圾桶里。那这位唐庆忠，这个位楼下的邻居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呢也是一中国人，44岁来到瑞典已经近20年了。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啊，他的准前夫林友是中国人，他楼下邻居也是中国人，而且还死在了邻居家。那警方肯定第一猜测他是不是跟这位邻居有超出友谊之外的亲密关系。其实有些时候在这种案件里面，基本上情杀会在警方的考虑的首选范围一里的，所以呢，警方也在想说，哎，会不会有可能放学后他先去他家幽会，结果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邻居就把他杀害了。
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的话，你首先是不会进到这个人的家里的，
哎，
因为如果既然能去家里，可能他们是认识的。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咱们一般相处来讲，如果能够进到邻居的家里，你跟邻居的关系应该还是还可以，至少应该是，对吧？不是那种点头之交的。我觉得这个警方的怀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就这些怀疑啊， Veronica 的父母却坚决否认这个可能性。相关报道显示啊，唐庆忠的瑞典语不太好，但是呢 Veronica 又会中文，那瑞典语又是 Veronica 的母语，所以有些时候啊，唐庆忠可能收到一些政府信件啊或者什么呀，就会让 Veronica 去帮忙看一下，翻译一下，帮个忙。那 Veronica 的母亲就说唐庆忠这人啊，我看起来就挺老实巴交的，邻里之间从来也没闹什么矛盾。如果你要说唐庆忠是杀人犯哈，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太大啊，除非我看错人了啊，这个实在想不出来他杀害维罗妮卡的动机。那当问到维罗妮卡是否跟其他人有什么矛盾的时候，那维罗妮卡的父母还想到了维罗妮卡的准前夫林友。那这段时间最大事可能也就是这个事儿了。我知道他们最近正在闹离婚，
很多火药味十足的对话。
哎，对，那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哈，一度闹得非常凶。而且这位林友是中国的富豪啊，如果想离婚的话，刚刚也提到维罗妮卡很有可能会分走一大笔财产。从动机的角度来看哈，他的作案嫌疑很大。如果因为离婚了分了很多钱，这确实也不是林友所想看到的。而且就在他们想离婚争夺孩子抚养权这个过程中啊，林友正在利用和 Veronica 的这个婚姻关系啊，申请瑞典的身份。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啊， Veronica 想提出离婚其实也是让林友感到不悦的。所以以上 Veronica 的父母提供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线索，
那确实因为林友想申请瑞典身份，如果一旦他们离婚，肯定这个移民局就不会获批了。
嗯，
那但是虽然他确实是有动机，但是他不是在大连吗？
光说在大连没用，那警方肯定是要按照流程去办事嘛。听了 Veronica 的父母的这番话，警方就开始调取林友的出入境记录。其实当然也是走个流程，但是他们竟然震惊地发现林友当时人就在瑞典的哥德堡，他下榻了哥德堡市的这个喜来登酒店。而且更离谱的是， Veronica 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林友来到了瑞典。因为跟警察说的时候也是说，我这个女婿啊，人一直是在中国的啊，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每次来的时候啊，都会住在 Veronica 的父母家。那既然要住在这儿，肯定要提前安排，肯定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而且尽管他过去几年来瑞典的次数哈少之又少，但是每次来都会提前通知。
对，因为他要看孩子嘛。
哎，对。
那他这次偷偷摸摸的来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哎，那既然发现了他人在哈，那就直接找到他问问吧，对吧？那很快警方就从喜来登酒店找到了林友。那在审讯过程中啊，林友非常愤怒地说啊，说针对你们对我的怀疑啊，我感到非常的难受。我呢虽然从来没想过发生这种事儿，但是 Veronica 的死让我痛苦不已啊。林友还解释到说，这次他来啊，之所以没告诉他的岳父岳母一家，是因为他本来是在欧洲出差的，行程中并没有瑞典这一环节，后来因为要谈一单生意临时起意才来到了哥德堡，也因为待不了几天，所以就不想麻烦岳父岳母了。最重要的是哈，他有不在场证明。 Veronica 的死亡时间大约在3月18号的下午3点多左右哈，而当时啊，林友一天都在和生意伙伴待在一起，一直到深夜。林友的辩护律师也抓住了这一点哈，为林友辩护，称比起有不在场证明的林友而言啊，畏罪潜逃的唐庆忠的嫌疑难道不是更大吗？最终啊，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和数次的听证会之后哈，瑞典检方啊认为起诉林友的证据不足，林友也就被释放了
啊。那这次就等于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了。从警方的当时的视角来看啊，也合理，因为毕竟邻居失踪了，带着护照走了，这人也不知去向了，而且死在了这邻居家。其实如果我是警方的话，我也会考虑先把这事儿先弄清楚了，
先把这邻居抓到。
哎，对，怎么着也要先找到这个人嘛。那在2003年的4月25号，林友就坐上了回中国的飞机，就这样平安地回到了中国。然而就在林友离开瑞典的几天后，事情却出现了惊人的反转。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视线回到警方这边。自从 Veronica 被害之后啊，警方一直就没有找到唐庆忠的下落。那既然找不到这人下落，我们还是看一下他的社会关系啊。唐庆忠所在的公司说啊，他从3月18号之后就一直无故旷工了，那公司的人也联系不到他。那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4月30号。那当天下午啊， Veronica 一家所居住的这个街区上有一个女士在附近遛狗。那狗狗走到公寓后的一片草地上啊，突然间就不走了，对着一处似乎被翻动过的草皮不停地狂叫，还用爪子在不停地刨，边刨边嗅啊。而这块草皮啊，就在唐庆忠家窗户的下面，一层嘛，对吧？然后这位女士啊，其实她知道 那就最近这段时间啊，公寓楼发生过命案，那这名女子呢就很快报了警，来请求警方来看看啊这块怎么回事。那警方来到了现场之后啊，在草皮下挖出了被肢解的唐庆忠，原来他并没有畏罪潜逃，他也是被人杀害了。最重要的是啊，尸检的结果显示唐庆忠的死亡时间是在3月17号
啊，那他比 Veronica 还早遇害了一天。
哎，
那也就是说不是他杀的。
啊，对啊，他不可能啊，从时间上来讲肯定他不可能是杀害 Veronica 的凶手了。于是警方就猜测啊，唐先生的遇害是不是才是两起凶案的起因呢？也就是说 Veronica 在回家的过程中啊，是不是有可能无意中看到了凶手分尸，所以才被灭口？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肯定不对，因为他这个埋尸的现场他并不隐蔽，因为是在这个窗户下面，所以很容易被发现。你想这个遛狗都很快都被发现了，那这个凶手啊，应该正常也应该是在夜里或者是天蒙蒙亮的清晨进行埋尸才对。而 Veronica 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到达住所也应该是3-4点钟，他这个时间就对不上了。而且我觉得退一万步讲，如果他因为目击到凶案而遇害，那凶手为什么不一起把他的尸体也给埋了呢？反而还是把他留在了唐先生的家里等着警察发现。
哎，对，没错，肯定是越晚被发现才有利于凶手的这个逃脱嘛。然后我们再看另一边啊，警方对于唐庆忠家也是，也就是 Veronica 遇害的这个案发现场啊，再次进行了勘验，并且进行了血迹的检验。那检验的结果显示啊，案发现场的血液里面还混合了第三个人的 DNA。也就是说除了 Veronica 唐庆忠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最后查到这个人啊是一个东亚血统的男性。那警方排除了唐庆忠的嫌疑啊，那肯定要把这个目标哈锁在另外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身上，就是这个林友身上。所以他们又重新来到了林友曾经下榻的这个哥德堡喜来登酒店的房间，对房间啊也进行了血液的检验。结果就惊人的发现，那名东亚血统的男性的血液竟然也出现在林友的酒店房间里面。
哦，那这个林友真的是有很大的嫌疑了。
哎，对，那由此啊，警方其实还是比较的严谨的哈，推理了一个作案的经过啊。在案发的前一天，凶手就已经潜进了唐先生的公寓，将其杀害后啊，在这个浴室里面进行了分解，趁着夜色搬到楼下的花园中埋掉，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房间中等到下午3点，看到 Veronica 回来，在电梯里面截住了他，并且将他胁迫进了唐先生的公寓并把他勒死。随后呢凶手拿着唐先生手机登上了往北的火车，对外造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假象。也就是说凶手杀害唐先生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他的房子，换句话说是为了给杀害 Veronica 腾地方。
那凶手其实就是看中了唐先生的这个房间所在的位置。
哎，
经过勘察，既然要杀害 Veronica， 可能唐先生的家是这么一个最好的作案的场所。
哎，没错，其实警方的推断更偏向于这个凶手就是为了专门杀 Veronica 而来的。那种种迹象表明啊，凶手不仅知道 Veronica 的家庭住址、平时的日常起居，还知道他和父母同住。因为人多啊，不好下手，所以我得找一个杀一邻居来获得作案的空间啊。同时你看还能嫁祸给这个邻居，这个唐先生，一石二鸟嘛，对吧？那我们听到这儿，谁到底手里有这么多关于 Veronica 的信息呢？又是谁需要转移视线给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脱的时间呢？刚刚 Cecilia 提到了林友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林友他有不在场证明，对吧？他有别人给他证明他跟别人在开会，那他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极大。有这么几点啊，首先警方怀疑就算凶手不是林友本人，他也可能是确实是雇了一位凶手，而他房间的这块血迹也许就是凶手完成任务之后过来跟林友结清尾款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这个警方的这一点的推断还是逻辑上还是比较顺的。第二点呢，英国那边证明 他不是说他飞到瑞典这边其实是临时有这么一站要谈生意嘛，其实他要飞到英国的。那英国他走了之后他不要去英国嘛，英国方面的消息也称他从瑞典离开到达英国之后啊，根本就没有在英国停留，而是搭乘了第一班的飞机直接飞回了中国大连
啊，其实就是转机做个假动作。
哎，对，做个假动作。然后第三点也是多年之后啊，多年之后的一个佐证了。在多年之后啊，瑞典方啊通过向中国警方请求协助，瑞典方面啊锁定了这名东亚血统的男性的身份啊，他叫张建松，他当时是37岁，而且查到他的那个飞机的机票啊航班，他是跟邻友一班飞机从中国飞到瑞典的。然而多年之后啊，再想找到这个人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人已经几乎消失查不到了。那你说这人查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也细思极恐啊，也有可能让那个邻友直接
给做掉了，
给对。
哎，那自此啊，这个案件从2003年发生，整个警方在侦破在侦查这个过程中啊，到邻居从嫌疑人变成受害人，最后到了2005年的6月份，瑞典警方呢对邻友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然后开始了未来近十年的追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瑞典和中国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邻家哈，邻友的这一家的在咱们国家这个权势哈。综上所述啊，再想把邻友从中国抓回到瑞典其实是难如登天了。不妨啊，我们也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权势滔天的邻家。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认为啊，林友身上最大的标签就是前首富王健林的小舅子，对吧？那他是王思聪的舅舅，对吧？那事实上林友的底气并不来源于王健林，而是来源于自己的父亲林连章和自己的姐姐林宁。林宁就是王健林的妻子嘛，王思聪的妈妈。他虽然为人一直很低调啊，但绝对不是所谓的嫁入豪门，因为人家就是豪门。林宁和林友啊，姐弟俩的父亲林连章是一位有着辉煌军旅生涯的人物，他1935年加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武装自卫队，1954年至1957年间分别荣获中央军委授予的独立自主二级勋章一枚和解放二级勋章一枚。1957年6月调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后，又先后荣立了三等功两次，1955年9月被授予了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为大校军衔。
哎呀，大校真的很厉害啊，很厉害，戎马一生。
是林连章的父亲啊，也是林宁和林友的祖父啊，本来是想让林连章跟着自己身边学经商的，将来管理家业，但是啊，奈何林连章一直只想从军。后来林宁，也就是说他的女儿啊，继承了祖父的经商的头脑，然后在94年啊，他创立了林氏的投资集团，成为了该集团的董事长。然后在2014年的3月，林宁加入了万达集团的董事会啊，就是王健林的这万达集团。2008年成立了欧兰特俱乐部，这欧兰特俱乐部啊，是一个专门为企业高管和富豪服务的俱乐部，也是大陆唯一坐落于白金五星级酒店之内的私人会所。马云、刘强东、柳传志啊，这些社会名流都是这儿的会员。网上一度传言说2017年万达陷入到债务危机的时候啊，是林宁凑了2000亿元拯救了万达啊。当然了，这是小道消息啊，真真假假的我觉得咱们也无从证实了。但是无疑的一点是，林宁和林友啊确实都是妥妥的红二代富三代了。那曾经在网上有这么个传言啊，说王健林以313亿登上首富的庆功宴上啊，他就对妻子说，说这个你现在已经是富豪太太了，豪门太太了。结果林宁也没给他老公面子，当着他就说，说不管我嫁给谁，谁都会成为豪门的。我本身、
这倒是，姐自己就是豪门，
姐就是豪门啊。对，而作为林家的这个小儿子啊，林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自然也免不了这棵大树的庇佑了。林宁的弟弟林友啊，也是曾任大连万达大酒店有限公司的法人、董事长，姐姐林宁则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那公司呢，当然现在这公司已经注销了，天眼查显示说林友现在是珍稀股投资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也是该公司的法人。同时呢，林友还是广州市珍稀股生命科学研究院的法人啊，这是人家做生物医药 啊，医学这块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花了一点篇幅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林家的一些家族背景。那我们回到案件哈，在2005年啊，瑞典警方对林友发出了国际追缉令之后哈，曾办理相关手续来中国大连啊，寻求更多的线索。那在那趟旅行中啊，瑞典的警方就找到了林友的私人秘书林林。啊，这人跟那个林家没关系啊，就正好姓林。那当年是林林帮林友预定的前往瑞典的机票，也是他安排的林友在瑞典的行程。那瑞典的警方认为林林很有可能知道林友去瑞典的真正的目的，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线索，同时啊提醒他，也给他一些压力啊，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啊非常危险，你老板可能就是一个杀人犯啊，你
知道的事情太多的话，
你有可能知道事情太多的话，没有人能保得住你啊。但是林林对于瑞典警方的话非常不以为意，他也不愿意配合瑞典警方的调查。多年之后，林林成为了林友的第二任妻子，当时的他啊，绝对不会想到自己正一步步的走向坟墓。
那下面我们是不是该讲林友的第二任妻子林林了？
哎，对，那在讲他的第二任妻子之前啊，我们先讲一下一篇当年在天涯社区啊发表的一篇名为《豪门有风险，我嫂子的妹妹毙命于泰国苏梅岛》的文章，在2014年2月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发这篇文章的账号名啊叫蓝胡子舅舅。这蓝胡子啊，这有这么一个神话传说，一个典故，是这人专门杀妻子的，所以蓝胡子啊，蓝胡子加上舅舅，大家就明白啥意思了哈。那虽然原帖这篇原帖啊已经删除了，但网上依旧能找到当年的一些截图。那 Cecilia 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下他都写了啥。
好，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读一读这个帖子当中的内容啊。嫂子有个妹妹，长得特别漂亮，嫁的老公是中国最有钱那几个人当中一个的小舅子，具体是谁就不说了。然后跟着这个男人十几年，结果去年在国外被她老公掐死了，然后扔到游泳池里，说是淹死的，但尸体上面有掐死时留的印。当地警方还是逮捕了嫂子妹妹的老公，叫他 L 吧，不然太拗口了，但是人家有的是钱啊，花100万就保释了。然后打电话回来说嫂子妹妹自己喝多了掉游泳池里淹死了，中国领事馆觉得有问题，联系上我们这省公安局，让家属过去处理。这时候嫂子和父母才知道是 L 害死他妹妹的，然后哥哥嫂子找了朋友请律师，开始踏上了异国他乡漫漫的官司路。当地律师说这种官司要打好几年还不一定能赢，现在嫂子和他父母基本每个月都要飞去国外打官司。以前他们家挺有钱的，其实即使现在也不差，有3套房，有个20多万的车，只是现在嫂子不能工作，因为要陪着父母打官司。哥哥现在也没有什么收入，嫂子妹妹的钱全部在 L 那里，根本拿不到。之前嫂子妹妹买了套房给父母住，但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现在已经被 L 换了锁。因为国内没有起诉 L， 所以报警也没有用，在国内他们还是夫妻。我也不明白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回中国审呢？
好，刚刚 Cecilia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帖子的具体的内容啊，其实也是抱怨了一些家长里短，接着就马上话锋一转，其实涉及到了真正的人命，而且提到的这些人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知道这 L 是谁了。之后哈，贴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网友确实是能发挥福尔摩斯的精神啊，找到了2013年泰媒的一篇报道。报道中称说中国女子林林在泰国苏梅岛的别墅中溺亡，然后林林的家人认为林的死有蹊跷，确切的说啊，就是认为林林是被她丈夫林友给杀害的。然后根据当时的报道啊，林友和林林在2013年1月到达泰国的苏梅岛的私人别墅度假，然后在1月18号早上哈，林友惊慌失措的找到了负责管理别墅的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妻子昨天夜里面在泳池中淹死了。 那他昨天晚上睡得很早，早上起来呢，发现自己的妻子遗体飘荡在这个泳池中，是工作人员后来通知警方，警方赶来的时候啊，林友就抱着妻子林林的遗体啊，在泳池边哭得泣不成声。那妻子的身体已经僵硬了，由此可以判断林林的死亡时间至少是8到10个小时之前。离奇的是啊，警方发现林友的左肩有多处疑似是指甲留下的抓痕，好像是跟谁打斗过一样。那1月20号，也就是案发的2天后，林友呢才给身在国内的林林的父母打去了电话，告知了老两口林林溺亡的消息。但随后法医在尸检中发现林林的颈部有明显的勒痕淤伤，尸检报告给出了死因是因为颈部受到了无法呼吸而导致的窒息性死亡，换句话说，林林就是被人勒死或者掐死之后丢入泳池的。然后这就是泰媒当时的这个报道哈。那他第二任妻子林林在泰国离奇死亡的细节，也就是说在前一天啊，1月17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继续听。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林林啊，刚刚没提到他其实是林友的秘书，他呢是大连人，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那个Cecilia 提到那个帖子里边那个嫂子。后来呢，林林的姐夫曾经在网上指名道姓的就抛出了更详细的经过。他说林林和父母的关系非常近，那作为小女儿啊，林林几乎是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的。那出门在外无论在什么地方，每天都会至少打一通电话或者是发一条信息给父母报平安的。但是从1月18号开始，林林的父母就联系不上他了，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直到1月20号老两口才接到了女婿林友打来的电话，也就刚刚我们看那个报纸哈，说案发两天之后才得到了这个噩耗。不过呢即使有这么多疑点呢，一开始林林的父母也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女婿的，因为毕竟自己的女婿嘛，对吧，上来说这个我妻子林林你们的女儿意外溺亡了，那一开始其实林林的父母还是选择相信的。但是随着开始办这些遗体啊回国啊事宜啊，而且刚刚在这个过程中啊，在1月22号辽宁省的公安厅也是给林林的父亲打了个电话，说那个你们是不是知道林林在泰国遇难这事儿？他说我们知道啊。那省公安厅也问了一句，说你知道他如何遇难的吗？林家人就说这不是溺水吗？结果那电话那头就说啊，说泰国警方初步判定他是他杀而不是真正的溺水。哎呦，那就相当于我这女婿骗我了，对吧？林林父母就犹如五雷轰顶。那他们这时候其实是准备办这些手续，人已经慢慢在准备，他们赶紧就火急火燎的赶到了泰国，看到了法医的鉴定报告，如同刚刚 Cecilia 就是念的帖子里面所说的。那此后的多年啊，老两口也是一直奔走在为死去的女儿讨回公道的路上。那刚刚我们俩也快速的给大家做了一下具体林林遇害的这个案件整个的始末，那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把时间往回调，案发当天的前一周，也就是2013年的1月10号左右，那中国富豪林友带着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林来到了位于泰国苏梅岛的别墅度假。这个别墅啊，是在2008年林友斥巨资啊5000万人民币买下来的，那真是绝对的奢华呀。那这个时候啊，两个人结婚还不到一年，算得上是新婚了吧。不过根据林林的娘家人的说法，他们之前已经认识10多年了，那确定爱情关系也有9年了，所以林林之前也多次跟林友前来小住，包括林林的父母姐姐姐夫也都来旅行过。那对此地绝佳的风景啊和豪华的装修也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酒店的员工回忆说，相比其他那些挑刺儿刻薄的富豪来讲啊，林友非常低调，这人非常低调，每次离开都会留下不菲的小费，那口碑也相当不错。不过林友这次回来跟平常不太一样，他说这次啊，你们不要打扰我们休息，我们这次呢想安静一点，我们想有一些二人的空间，所以就谢绝了24小时的管家服务。你要知道这种豪宅肯定是有24小时的管家服务的，你们啊只要每天早上起来让人过来简单打扫一下就行了。那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啊，林友夫妇之后啊就一直待在这个别墅里边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每天不过就是在屋子里面上网看看电视，或者去沙滩上躺平晒晒太阳 啊，日子也是确实过得非常的轻松和惬意。话说他们俩在苏梅岛的别墅里面住了一周之后啊，也就时间来到了1月17号的晚上10点，管家突然接到了林林打来的电话，说林友喝醉了，让管家过来帮忙照顾。那管家很快来到了别墅，他看见啊，客厅的茶几上放了两个几乎已经空了的红酒瓶，旁边还散落一些下酒的零食。林友呢，此时躺在旁边的沙发上，看上去啊，似乎已经是醉得不轻了。那管家在简单的查看之后啊，觉得他确实喝有点多了，好好休息一阵就没事了，于是就去厨房泡了一壶醒酒茶，帮忙收拾了一下客厅，又收拾了大半个小时就离开了别墅了。通常情况下，林林会每天早上起来给这个管家打电话，说让他送送早餐啊，派人打扫打扫卫生啊。可是在1月18号这一天，管家却迟迟没有得到通知。他以为啊，这夫妇二人啊，因为宿醉起晚了，那所以就是平常都是七点，那这次就等到九点多，发现九点多还没有动静，于是呢就决定过去看一看。那管家刚进院子里面，就远远看到泳池里头似乎有一人，那走近一看，居然是一个半裸女人，面朝下一动不动地浮在了水面上。那吓得不轻的管家赶紧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别墅里面，叫醒了还在睡觉的林友，两人一起跳进泳池把女人拖了上来。而泳池中的女性就是女主人林林，此时呢她早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全身被水泡得发白。林友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管家呢就赶紧进屋打电话报警。酒店别墅距离苏梅岛的警局大概有7公里，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林友啊，通过酒店翻译对警察说，说自己啊昨天晚上喝多了，一觉睡到了管家过来叫我才醒，根本就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跟警察沟通的过程中啊，他说了这么一个猜想，他说会不会可能老婆半夜睡觉觉得热，想去泳池里面纳凉，不料酒精发作不幸溺死。那法医在泳池边上啊，对死者进行了初步的尸检，发现林林的脖子上有一圈非常明显的淤伤，尤其是咽喉处有两个圆形的伤痕，非常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以后用大拇指摁压留下的。林林的小臂处啊，也发现了类似的淤青。对此啊，林友解释到可能是他把老婆拖出泳池时用力过猛导致的。但是法医却根据死者的皮肤状态以及伤痕的颜色判断，不管他脖子上还是手臂上的伤啊，至少存在了10个小时，跟尸体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大致相当。这时候警察发现林友的肩膀上也有这么几道血痕，像是人用指甲抓出来的。可当问及这些伤怎么来的时候啊，林友却一改之前配合的态度，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啊，语言不通，听不懂警察在说什么为由，一律拒绝了回答。瞬间态度大变，就像我们刚刚介绍所说的，此时呢远在国内的林林的娘家人啊，父母也是非常着急。随着警方的深入调查，在案发现场一共发现了2个红酒瓶。既然林友说他们自己的妻子有可能是因为喝多了啊，在泳池里边纳凉结果溺亡的，然后林友说这两瓶都是他跟林林喝掉的，最后醉酒溺水。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完全说服不了林林的娘家人，他们知道林林根本就不喜欢也不会游泳，绝对不会深夜独自一人下水的。而且之前也提到啊，这处别墅林家老小也都去过，知道安全措施非常的完备，不会出现失足落水的情况。而且林友作为一个酒局欢场的应酬高手，怎么会自己跟自己家人喝酒的时候喝到不省人事呢？你平常不是这酒量啊？
对，一是我感觉这有几个疑点，就是说两瓶酒就两个人就已经醉到第二天早上都醒不了了。我觉得第一是这点是有一点出入的。还有就是说他说这个林林啊，这个晚上热他可能需要这个泳池纳凉，那我就想干嘛不洗澡呢？干嘛不吹空调呢？
是啊，
这有很多种方式。而且就像我们不会游泳的人是不会说晚上因为热然后想去游泳池里泡着的。
对，而且啊，林林尽管平时就说不怎么爱喝大酒啊，但是在林友身边这么多年，你作为老板秘书啊，耳濡目染的多少有点酒量吧。 那怎么也不至于说喝到什么掉入泳池把自己淹死的这种地步。
而且一般啊，就是喝到大醉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一圈人劝酒或什么。
嗯，
你在你们家就你们两个人就是有应该就是不是那种劝酒的那么一个状态，对吧？两个人应该是小酌怡情的状态。
没错，
又是新婚，
嗯，
就感觉很说不通。
是，所以从这儿已经是觉得漏洞百出了。那最难解释还是说两人身上那些可疑的伤痕，似乎就显示出两人前一天晚上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了。所以呢，林林的家人啊觉得非常的疑惑，于是啊他们以林林的这个死因存疑为由，要求泰国警方进行二次的尸检。那这次的尸检结果啊则完全坐实了林林是被谋杀的，因为法医在他的肺部并没有发现进水，也就是说他不是溺水而亡的，而是已经死了然后被抛尸到泳池的。而他的真实死因是因为被人从正面用大力捏住脖子后窒息的，死者的肋骨也发现了一处伤痕，推测是凶手在把死者推翻在地之后啊，整个人骑在他身上，同时用手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下手之狠用力之大，甚至把林林的一侧的脊椎骨都已经折断了。因此啊，法医推断凶手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性，惯用手是右手。那面对凶残且体力完全压制自己的凶手啊，林林的挣扎显然力不从心。那法医报告中显示啊，他从被掐住脖子到断气啊，整个的过程大概率不会超过两分钟，可能是在挣扎过程中啊，他用指甲抓伤了凶手。
哦，那这样就能解释林友肩膀上那几道奇怪的伤痕可能是林林抓的。
哎，那面对这些证据，林友怎么说？林友就开始闪烁其词，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伤是怎么来的，他说这地儿啊东南亚蚊子多，可能是咬到了，我觉得痒我就挠，对吧？那警方就在这时候啊就觉得你在开玩笑吗？那不妨我们来做个测试吧。所以呢警方就这时候拿来了红墨水，然后要求林友用手指头蘸了之后现场演示一遍他是如何把自己挠成这样的。结果不管他如何努力，就差点没把自己那个肩膀都给整脱臼了，也没办法抓出同款的伤痕。就是这个在网上能找到图片啊，我也会把这个照片贴在我们的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光着膀子就是在挠的那个动作。那有可能听友会问啊，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法医第一时间会提取死者那个指甲里边那个残留的皮屑和微小的血迹来进行 DNA 的对比啊，就是如果哎林林的这手指甲里边有林友的那个皮肤的 DNA 的皮屑啊，那基本上就可以坐实了。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啊，我们并没有找到有相关的法医报告检测报告可以知道啊，不知道是因为泰国的警方的技术限制啊，还是说这尸体在这个水中泡的太久了啊，或者是说真的林友又动了什么样手脚啊，也或者是说其实是测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也是没有对外公开结果啊。另外法医报告显示啊，林友和林林的两人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都非常低。另外最后再补充一点啊，法医的报告显示啊，林友和林林的两人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都不高。不过呢林友这边呢其实因为他采样的时候啊已经过了十多个小时，所以也不排除他在案发当晚啊确实是断片了。但是林林在遇害的时候啊是应该是非常清醒的。根据酒店方面的保安巡逻啊，会有一个凌晨12点到2点之间的一个安保的真空段。那么林林的遇害时间到底是几点，法医也给出了判断。所以这个判断非常的关键啊，法医给出的判断是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那这个为什么那么关键？因为如果林林被害于12点之后，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排除有外人进入或者是离开别墅。而如果林林是被害于12点之前，那这时候别墅里面除了林友就没有其他的嫌疑人了。
他们那个地方没有监控。
对，因为富豪的这个隐私嘛，对吧？其实很多的关键点证据啊还有一些报告啊对于林友是不利的。那林友请来了泰国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刑案律师，这个律师提出啊，从时间线上判断林友就不可能是凶手。怎么说呢？你看，首先他17号晚上喝断片了啊，这一点管家可以作证。那晚上10点过去查看的时候呢，林友正在躺在沙发上睡觉。其次呢， 法医的鉴定报告上显示琳琳体内的酒精含量很低，管家当时看到桌子上放了两个空酒瓶，那琳琳和林友都有饮酒的迹象，如果琳琳死于12点前，那么正处于酒精代谢的高峰期，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不可能如此之低，所以他大概率是在酒劲过去之后的凌晨2点才遇害的。那这样一来，他就给了这个案子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或者是说值得怀疑这里面是不是真的凶手另有其人，他是不是有可能趁着林友琳琳的老公睡觉熟睡断片之后啊，潜入到别墅杀害了琳琳。你想那个地儿前有大海后有密林的，到处都能藏人，那杀人之后逃跑的路线可是一大把呀，那理论上有没有可能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如果是外人作案的话，那就需要一是凶器，二是动机嘛，
哎，
对吧？
对。
那我们这个如果是徒手的话，那这个外人的动机是在哪里呢？
对啊，那无外乎就是钱、色。
对，但是琳琳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她并没有被侵害的情况嘛？
对，没有啊。而且呢，那你说是不是有仇杀呢？那琳琳的父母也说了。说我女儿啊，性格非常温柔，从来不与人为敌，更不可能有人专门跑到泰国这么远的地方来对她进行追杀吧，所以仇杀的可能性也是零。那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刚刚 Cecilia 说了，也没有被，虽然只穿了内衣，但也没有被侵犯的状况，所以涂色这一点也说不通。那有没有可能入室抢劫最后杀人呢？根据警方在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啊，林友有一只价值20万美元的名表就放在屋内的床头柜上，我觉得匪徒没有理由对他视而不见吧。而且不仅是这块表啊，两人的这种大批的现金啊，因为每天要给小费嘛，大批的现金啊，名牌包包啊，首饰啊，手表啊，什么手机啊，都原封不动的放在那儿。更关键的是，即使有人进来了，一定会留下痕迹，毛发呀、脚印啊。在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别墅每天都会派人过来打扫，案发当天啊，这个打扫是取消了的。警察在之后的调查中呢，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指纹啊、脚印啊、毛发呀，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外人作案了，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人、其他人、第三人进来过。案子也就僵在这儿。2013年2月，也就是说案发的一个月后，负责此案的泰国苏梅岛警方宣布林林的死是他杀，并且逮捕了最大的嫌疑人林友。林友随后呢，以100万泰铢获得了保释，但是护照被收走了。调查结束前啊，不准离开泰国。其实起初啊，确实在林林父母的要求下啊，泰国警方逮捕了林友。泰国方面还针对这个案子啊，成立了事实调查委员会，并指派特别调查局调查。但也许是林友使出了超能力哈，这个钞票的钞，特别调查局后来下达了撤退命令。林林的家人啊不愿意放弃，在2013年的4月又过了两个月啊，林友通过了律师提交申请，要求将此案移交给泰国打击罪犯和洗钱两大部门。理由是在案件的前期侦破中啊，他遭受到了苏梅岛警局的不公正待遇，并且啊开始泼脏水了，暗示说啊林林的父亲啊，这人啊就是也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岳父啊，是一名退休的外交官，他呀通过外交层面的人脉关系对警方施压，一心啊想弄死自己。林林的父亲啊叫林国恒，母亲啊叫王爱珍。我们查到啊，林国恒是否是如林友所说的是一名中国的外交官，我们并未得到证实啊。但是从后面的事情来看啊，林家虽然比不上王健林一家，包括林家啊这么财大气粗，但确实应该是也是有一些资源的啊，并且为了女儿讨回公道拼尽了全力。那我们来看就老爷子做了啥啊。没过多久，泰国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介入了此案。至此啊，已经有三个隶属于泰国的警察署的重磅部门下场了。这三个部门啊是林友认可的，然后认为能够秉公处理此案的部门。此前泰国地方的警察盯着手头的这个证据，对林友啊咬死不放。现在啊，另外三个部门的介入起到了缓冲林友的压力的作用。林林娘家那边也明显意识到了各方的力量的变化，他们不希望这个谋杀案失去焦点，于是啊就委托一名泰国议员向参众两院发起了动议， 要求监督此案的调查和审理，而且还进一步向总理府提出了请愿，还女儿公道，让真凶伏法啊！再加上一开始就介入的苏梅岛警方，一时间啊，泰国的政界和警界一共七种势力下场。本来是一宗性质单一的涉及到两个外国公民的凶杀案，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钱权混杂的大乱斗啊！由于涉及到很多暗箱操作啊，之后发生什么也就不知道了。而且泰国的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那直到了2013年10月4号啊，这案子已经近9个月之后啊，泰国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终于做出了最终裁决，林友杀害妻子林林一案啊，因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林友啊当庭无罪释放
啊。这么多证据指向他，他居然都能无罪释放。
嗯，对，所以你说这暗箱操作最后发生什么，包括报道也按下去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我刚毕业前几年啊，去过一次泰国，我记得那时候导游就说这个泰国的贪是特别猛的啊，就是基本上大到你不能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八成是林友的超能力发挥了作用。
嗯，真的是权钱交易。
对，而就跟他在瑞典受审的时候一样啊，他也是走出法庭之后第一时间直奔机场回到了中国。那泰国特别调查局的裁决受到诟病的地方是，很多对林友不利的证据他也没有采纳，包括他曾经在瑞典涉及杀害前妻 Veronica 在逃，都没被纳入这个调查的内容。你想，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杀妻子有嫌疑了，那都不去查他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吗？对吧，也没有纳入到这个调查内容之内啊。那泰国特别调查局的撤诉啊，让林林的父母非常的气愤，他们认为这个案件啊就是被操控了。本来在泰国类似的谋杀案也没有什么他特别调查局的事儿。
我女儿被害，作为我们两个老人是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的，白发说黑发我们承受不了，因此对杀害林林的凶手我们坚决要追究到底。但是在整个林林被害一案的侦办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无法接受。
那这个案子告一段落。值得一提的是啊，尽管林友被无罪释放啊，但是林林的死依然被定性为谋杀，他杀嘛，对吧？也就是说法庭是采用了林友律师所说的第三个人作案的说法，只是真凶一直没找到而已。那至于这个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真凶，那只有林友自己知道了。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了，只不过非常悲痛的是，留下了一肚子委屈的林林的父母万般无奈地返回了大连。后来啊，林友的外甥万达的少东家王思聪啊，还带着一众美女啊好友来林林遇害的别墅里面开过轰趴，不知道当天参加轰趴这些美女啊，后来得知他们自己嬉戏打闹的这个泳池曾经漂浮过一具遗体的时候是作何感想的。这个因为刚刚 Cecilia 提到这个天涯的这个帖子哈，火了之后呢，曾经也有很多网友在微博下面给他留言说你舅妈去哪儿了。大家也都知道这王思聪这人往往都是年少轻狂的那个样子哈，口无遮拦的。当他被问到舅妈去哪儿的时候，其实他一反常态的就没有回复。而且呢还有网友说自己在王思聪的微博下面回了一句舅舅啊，就这种啊，就账号就直接被冻结了。要知道这王公子啊可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骂死你的这种性格啊。就是这里面我觉得阴谋论的想一下，或者我们试图去想一想，就是假如他的自己的舅舅林友的事儿啊，如果真的是子虚乌有，那以王思聪的性格恐怕早就上来就直接说要澄清了吧。而且这次王思聪不仅没有下场澄清，反而在2014年的时候大张旗鼓的搞了一次抽奖活动啊，这个长白山的那个度假村的双人游。所以有网友看到就是查到，就是说每一次他舅舅这些事儿的时候，他都要搞一次什么样的活动，或者一个搞一个什么大新闻，要冲一下这些负面的消息啊。所以网友也说这你就是在是不是在转移公众视线啊。随着时间推移啊，人们就逐渐忘了蓝胡子舅舅的爆料，那天涯那篇论坛也就删除了，也就过去了。那 这事儿就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那林友就真的逍遥法外了吗？2014年11月，林友用一本名字叫林鱼的护照入境英国之后，被英国的人脸识别系统认出了，这就是国际通缉犯，国际通缉令上有这么一号叫林友。中国和瑞典是没有引渡的，但是英国和瑞典是有引渡条约的。那英方迅速将其逮捕，并把他押送到了瑞典的哥德堡。那林友的律师啊，向媒体表示说，林友不认为自己有罪，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让司法机构将事实查明吧，对吧？其实他是非常猖獗的，他还敢出来。2016年的1月，林友被瑞典检方啊起诉两项煽动谋杀罪。尽管 Veronica 被害时啊林友有不在场的证明，但检方认为林友是买凶杀害了 Veronica 和唐庆忠。在法庭上啊，林友称他从来没有见过唐庆忠，也不知道唐庆忠住在公寓的一楼，更不可能下达什么杀害唐庆忠的指令。但 Veronica 的父亲啊出庭作证说，林友来瑞典住在他们家时候啊，跟唐庆忠是照过几次面的，而且曾经和唐庆忠一起居住的另外一个中国人也证实了说林友见过他们俩。最终呢，在数次开庭传唤40多名证人之后啊，陪审团一致认为林友买凶杀害 Veronica 的罪名是成立的。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案发现场发现张建松的血迹也出现在了林友下榻的酒店房间内。这你怎么解释？
对，就说明这两个人是有联系的。
有联系的。那林友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由于瑞典是没有死刑的，所以这已经是法官能给到的最高的刑罚了。不过同时陪审团也认为啊，林友买凶杀唐庆忠的证据是不足的，唐庆忠的死啊可能根本就不在林友的计划之内。那被判无期徒刑后啊，林友的律师团也就彻底慌了。随即啊，林友就花高价请了3名辩护律师，这3名辩护律师啊在金钱的驱使之下开始各方奔走，为林友寻找转机。很快啊，这个转机啊就找到了。
啊，判完还能找到其他转机、
啊哎、你看看那是啥呢？律师发现啊，陪审团有一名成员曾经在推上发布过针对华人的偏激言论。
哦，他认为这个陪审团的立场是偏颇的。
哎，你是不是针对我？
是这个 discrimination、
哎、
这是 racist。
是啊、所以认为这位陪审团成员的立场是有偏颇的，所以根据相关的法律啊，判决结果应被视为无效，案件发回了地方法院重审，将由另外一位法官和一个全新的陪审团组成了合议庭重新审理。接下来离奇的事件就这么发生了，同样的资料，同样的证言证词，这次合议庭认为林友参与谋杀 Veronica 的证据不足，他被判了无罪。法庭的观点是，血迹检验结果只能证明林友和出现在案发公寓中的张简松有联系，但是并不能证明林友是买凶杀人，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张建松就是那个行凶者。
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张建松，所以他中间就联系不起来。
哎，对，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啊，瑞典检方和林友都提起了上诉。检方的上诉原因自然是继续追究林友的刑事责任，林友也提起了上诉。他被宣布无罪时，法院赔偿了他410万克朗的律师费，但林友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他的律师团队还请了调查员，还要把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这部分费用和律师费加起来啊，林友认为瑞典至少要赔偿他750万克朗。不过啊，这两部分上诉都没有后续，因为林友很快就回国了。那回国后他都做了什么？他在2017年的5月和9月分别创立了珍稀谷投资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和珍稀谷大连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主攻生物科学和医药领域。2018年啊，珍稀谷生命银行开业。在一次采访中啊，林友表示他一直遵循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
我一直遵从当代经营之圣叫做稻盛和夫的一句名言，叫做敬天爱人，就是敬奉天理道德，关爱众人。
敬天爱人就是敬奉天理道德，关爱众人。他遵循这个理念真的太唏嘘了，跟他来讲简直就是两个反面，
是不是非常的讽刺？
对、
谁能想到啊？就我们刚刚看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 show notes 的一个截图啊， 就是他在拍的一个宣传片。单看这个采访啊，这个宣传片，谁能想到林友曾经数次卷入到恶性的案件中啊，杀了两任妻子。他其实除了做这个细胞存储啊，他还致力于这个创新的细胞生命科学。在2018年的大连生命科学国际峰会上啊，林友发言展示了一段他女儿的录像。
他在过36岁生日的时候还无法行走和吞咽食品，大家看，这是现在的他。我们真试图要做到，就是要先进科学成果为人类健康服务。
2018年啊，大连生命科学国际峰会上啊，林友发言展示了一段他女儿的录像。他说，女儿啊出生时有基因缺陷，一年前啊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啊还不能独立行走和吞咽食物，如今在珍稀谷的产品的帮助下啊，女儿健康活泼。
哎，那他怎么突然间又多了个女儿？我记得他和林林好像是没有小孩的。
哎，没错。那算算时间啊，他女儿应该是在2013年、2014年左右出生的。那时候的林友的第二个妻子啊，林林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他又无缝衔接的娶了第三任妻子。
那这第三任妻子是不是和林林的去世有关呢？
哎，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明显感觉到他还能无缝衔接，又娶了一位妻子，还有个孩子。
好害怕。
是吧？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啊，因为证据不足，也提到了如果我们一刻不找到这个张建松，其实很难给一个特别拍死的一个证据。那 Veronica 遇害之后啊，这个关键人物也就是张建松，可以说是只要找到他，那必然有更多可以有价值的线索出来。然而在2015年的10月，瑞典警方曾向中国警方询问张建松的下落，但是中国警方表示这人已经失踪多年了。在瓦罗尼卡遇害之后啊，张建松究竟去了哪儿？他是否已经遇害了，或者是说被谁藏起来了呢？也不知道。那在2021年，瑞典的 SVT 电视台推出了6集的纪录片。哎，你看上期我们的案件也是纪录片，这一期的纪录片也值得给大家推荐推荐，叫瓦罗尼卡和他的中国百万富翁，详细的回顾了这个案件的案发和审判的过程。这个纪录片啊，也是在瑞典引发了轰动。 Veronica 和林友的儿子 Marcus 和 Veronica 的父亲还有姐姐这些亲友啊，都参与了纪录片的录制。那 Veronica 死后啊， Marcus 一直跟着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林友和在中国的祖父祖母。一开始啊，外祖父外祖母告诉 Marcus， 他说啊，你的父母啊都双双死于一场车祸了。但在7岁那一年啊，年幼的 Marcus 在家中偶然翻看了一盘录像带的时候啊，看到了父亲可能涉嫌谋杀母亲的新闻报道的录像，真相对于他来讲实在确实太残忍了。也这也是随着年龄的长大，瞒也瞒不住嘛。好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纪录片啊，外祖父外祖母把 Marcus 教育得很好。
幸亏和他的这个姥姥姥爷在一起，在瑞典。要是真的跟他爸回来了中国，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的，那纪录片中啊 ，Marcus 也是曾经尝试联系过自己的父亲林友，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想通过一位名叫王玉江的媒体人寄到了珍稀谷的总部。那信中就说啊，就是 Marcus 对他的父亲林友说：“你好，爸爸，这不是一封容易写的信。”我是您的儿子，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对你，我也是有些许儿时的记忆。这些年来，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你的消息，比如说你是个友好、慷慨和能干的人，但我也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些可怕行为的负面信息。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对于你的属于我自己的认识。我想知道你和妈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是如何看待我这个儿子的？对我还有些许作为父亲的爱吗？或许我只是一个你不愿意提起的人。
怎么说呢，我听完了之后我感觉非常的沉重。我也能感觉到说他的孩子其实不愿意相信父母 是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是看到他爸妈，如果他再次面对他父亲的时候，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嗯，
我觉得可能不见面是最好，对于小孩，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哪怕可能不见面好一些。
就是他有一种，就是即使别人都这么说了，即使可能性很大，但是我希望你能
你告诉
我
真相。
真相，嗯，
但他不可能，他爸不可能告他的呀。
那这个信最后怎么样呢？信虽然寄出去了，但很遗憾 ，Marcus 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啊，也许是阴差阳错之下，林友确实真的没看到，也许是说他确实就没做好怎么面对 Marcus 的这种准备吧。那在去年2024年的八月，瑞典 SVT 的电视台发布消息称，林友因涉嫌谋杀罪已经在中国被逮捕，但中国呢？但咱们也确实迟迟没有发布关于林友的逮捕的更多细节。那我们可以看到，逍遥法外20多年的林友突然间被捕，这背后是不是有更多的隐情啊？是不是也有哪股力量的倒塌？这个我们只能阴谋论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能静待更多的官方报道。这也是开篇我们一直说的律师发的那个微博了。
希望他被逮捕是因为找到了那个张建松。
哎，
如果是找到张建松的话，他这个确实就难逃法网，对吧？
对，
你这个巧舌如簧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改变
了。嗯，没错。最新消息啊，根据红星新闻的报道，多名法律专家表示，如果目前披露的消息属实的话，林友在中国受审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引渡到瑞典的可能性较低。审判将面临着证据的合法性、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及国际法律合作的复杂性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法律啊，如果证据确凿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但如果证据不足的话，林友还是可能会被宣告无罪释放的。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就是能够知道的确凿的证据。
对，
那什么样的这状态都有可能。
而且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太多年份了，20多年。而且这里面涉及到，还是要跟瑞典那边通力合作的，
还是要，而且还涉及到泰国。
嗯，没错。所以这几个案件啊，诸多的背后的这些关系啊、社会关系啊、背景关系啊，包括几个案件的复杂程度，包括证据，还有包括三个国家之间的这个通力合作，所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里面可能泰国那边，就我们目前的感受来讲，可能是花钱贿赂了，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是不是别人愿意去配合，对吧？这也是未知数。
希望我们今年能够看到一些结果啊！毕竟这个电诈团伙都被端了。
对，是的，而且强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M2 档案里面跟这个 Marcus 的一个采访。然后在访谈中呢 ，Marcus 表示说：“我并不希望我父亲死，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好的，欢迎大家给我们这期节目点赞、转发、评论、打赏，也欢迎大家到苹果播客和豆瓣给我们进行评分。感谢大家这次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